赞美。所以感谢神，我们感谢神今天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聚集啊，被圣灵所带领，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和敬拜。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2节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12节起。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感谢你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感谢你用爱来吸引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的话语的根基上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力量的光，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脚步，主啊，都被你所带领，被你所保守。主啊，你没有让我们众人都偏行己路，主啊，你不一再的把我们带领到你的正路上面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你圣灵带领我们啊，不仅在今天保守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啊，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也保守我们在余下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每天心里都充满感恩的心，让我们心里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我们是蒙了何等大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的新一届执事啊，这个提名工作在上一次主日啊，这个员工大会会员大会当中，不好意思啊，员工大会，这个 Micron 员工大会开完了以后有 free lunch 啊，我们这个会员大会开完了就开完了。嗯，我们在这个会员大会当中啊，已经完成我们这个新一届执事的这个提名工作啊，所以我们应着执事会的要求啊，我们对于神的仆人的这个一系列信息的这个分享，我们在这里也告一段落。那么对于上帝的仆人的信息的分享，事实上啊，远远不是5次啊，我们可以足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思想啊，神所喜悦的仆人啊，神心意中的仆人啊，是一个怎样的仆人。那么今天我们回到我们在思想上帝仆人这个系列之前的信息，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呢？啊，就是10诫啊，不要考大家这段时间都很忙啊，到年底的时候。那么我们回到10诫，那么在之前呢，我们思想了10诫当中的前4诫，前10诫是分成两个部分，所以上帝给摩西颁布10诫的时候是写在两块石板上面，上帝用他自己的手刻在两块石板上面。第一块石板呢是前4诫，是谈人怎样面对上帝，人应该怎样来面对上帝。那么后6诫呢是在上帝定下诫命，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么第一块石板上的内容呢，我们在之前已经大致的思想过。那么当然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继续的思想，因为上帝的话语啊非常的丰富。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后6诫，上帝所赐下关于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那么在这样思想后6诫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10诫的内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读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出埃及记20章1节到17节，出埃及记20章1节到17节，第一节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第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上帝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十诫，事实上也是给全部人类的诫命。十诫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刚谈到第一部分，前四诫，前面四条诫命谈到人应该怎样的来面对上帝，人应该怎样的来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面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的相处，上帝所定的诫命。那么关于十诫呢，耶稣基督总结为两条，总结为两条。那么事实上就把前四诫呢归为一条，把后六诫归为一条。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对上帝诫命的一个总结，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二十九节起。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所以这两，耶稣基督把十诫归结为两条，两条最大的诫命。这两条最大的诫命顺序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耶稣把爱上帝放在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呢，耶稣谈到你要爱人。那么一个人如果不爱上帝的话，那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爱人。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他看到上帝对自己的恩典，上到上帝对自己的爱，然后看到上帝这样的爱世人，那么他被这样的爱所激励所感动，他就去爱身边的人，爱这世上的人。那么一个人如果对人的爱不是被上帝的爱所鼓励，被上帝的爱所激励的话，那么他们对人爱，他会只会爱什么样的人呢？爱那些他觉得可爱的人，或者说爱那些对我有用的人。这就是上帝对世人所谓的爱的一种定义。人的爱就是爱那些可爱的人，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爱，对不对？这不是什么真正的爱。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人看见上帝的独生子担负世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才刚刚开始明白，哦，什么是真正的爱啊？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么在这之前呢， 人的所谓爱，人不知道，人不知道，人以为自己很有爱，但是耶稣说你只是爱那可爱的人，或者是说的更直接一点，你只是爱那些让你开心让你觉得舒服，或者你觉得哎呦这个人可能对我有点用哦，你会爱这样的人。那么这其实根本不是爱，这是爱谁呢？爱自己。其实爱来爱去你在爱自己，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要行第二条诫命，要爱人如同爱自己，那么我们必须要建立在第一条诫命的根基上。你要真正的爱上帝，你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你才有可能去爱那上帝所爱的人。上帝爱什么样的人呢？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就是神的爱。那么上帝要求人，首先你要让上帝成为你生命中的中心，你要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生命啊，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而如果人是不要以上帝为我生命的中心，我要以我自己为我生命的中心，那你在世上一定会有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最高的地位你不是留给上帝，你是留给上帝之外的，那当然也包括你留给你自己。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圣经说你的愁苦就必加增。所以诫命的总归就是两条，那么一切的根基呢，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这是一切的根基。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才有可能去爱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我们知道神创造掌管万有，那么神也会审判万有，这是一个天父的世界，这是上帝所创造，上帝所托住掌管，并且上帝要来审判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也不是我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天父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在上帝所创造掌管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听这个创造者的话，要听创造者的话，我们不要自讨苦吃啊！就好像我们来到一个家庭当中去做客，你要尊重这个家的主人，因为这个家是他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尊重创造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审判这个世界的审判者啊！那么神在这里对我们也提出严重的警告，他颁布他的诫命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啊，他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在思想实践一开始，我们知道上帝颁布诫命那一天是大而可畏的，对不对啊？人不可以靠近西乃山啊，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后面和第六节，圣经这样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啊，上帝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其实就是让我们重视了，让我们真正很重视上帝所说的话。神不是，上帝是轻慢不得，上帝的话真的是轻慢不得。那么上帝在这里一再的提醒我们，什么样的人恨上帝呢？那就是不尊重上帝话的人，不在乎上帝话的人啊，不看重上帝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是爱上帝的呢？这里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所以爱上帝与守上帝的诫命是分不开。你爱上帝，你就会守上帝的诫命，你不守上帝的诫命，你就不爱上帝。好快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那么神定规，神规定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呢？上帝在颁布人伦的诫命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人要孝敬父母，人要孝敬父母。那么在 以弗所书六章三节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上帝谈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第一条是什么？定次序，定规矩，对不对？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上帝前面不是说第一句话不是说啊，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不要杀人，你不要犯奸淫，你不要贪婪。上帝第一个是要定次序，你要尊重你父母的权柄。上帝是建立次序的上帝。什么是堕落犯罪呢？不接受上帝所建立的次序。魔鬼撒旦，堕落的天使为什么会变成魔鬼撒旦呢？因为他不接受上帝所定的次序。神造天地万物，在创世的六一天，上帝造一切，然后上帝说什么？让万物都各从其类。你看这个世界的创造非常的精密，非常的有规律，非常的有次序，整个宇宙的运转是非常的精确。那么上帝在他的家中，在教会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那么上帝在谈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家里，你要尊重你的权柄，你要尊重你的父母。所以我们也谈到，在我们思想八福的时候，我们谈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么耶稣被称为和平的君王，但是耶稣他自己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他要带来刀兵。这不是很矛盾吗？一个和平的君王要给这个世界上带来纷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真正的和平的建立是要次序先建立在之前，先要有清洁，然后才有和平。那么当上帝谈论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的时候，上帝的第一个诫命就是你要从家里就要开始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次序。上帝在一个家庭当中设立的次序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对儿女有权柄，儿女要尊敬和顺服父母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一切次序的一个根基。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小的一个细胞。那么上帝让小孩子从小就要尊敬你的父母，那么这个小孩子在家庭的当中成长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什么叫顺服权柄，他就有一个顺服权柄的概念。那么当他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来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因为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世界不是混乱的，和平是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上。那么上帝创造万物之前，圣经说什么？天地什么？世界什么？渊面灰暗。渊面灰暗就是 disorder， 第一个就没有秩序，第二个就无定型，然后就是没有秩序，无界限。那么当上帝圣灵运行在期间的时候，让这一切都显明，不再混乱了，不再没有界限了。光与暗之间有界限，天与地之间有界限，陆地与海洋之间有界限，一切的次序建立起来。然后上帝完成他的创造之后，上帝看着所造的一切都好啊，都好，混乱是不好的。那么当神谈到人际关系应该怎样相处的时候，那么第一个界限，第一个权柄是什么呢？我们人要尊重我们自己在家里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么在约翰加尔文在这个基督教教义里面谈到十诫的时候，他说这个十诫第五诫，这条诫命表明上帝要确立他给人安排的次序，上帝要我们对那蒙上帝授权来管理我们的人有恭敬顺从和感恩的心，而不以侮辱玩梗和忘恩去贬低他们的尊严。 人之所以要拜要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创造万有。那么我们的父亲呢，我们的父亲生了我们，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生命，所以当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会思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会思想整个生命的源头是谁赐生命，我们就会来思想上帝。那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上帝用父亲这个概念来提醒人，来帮助人，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敬拜父母的时候，这一幅画面就描绘出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上帝赐下生命，而我们的生命呢，是上帝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父母赐给我们的。上帝直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用尘土造亚当，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这是上帝直接的创造。那么上帝让亚当夏娃结为夫妻，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他们二人结为一体成为夫妻，在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他们也就得着后代。所以今天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是神借着父母这样的一个关系，借着夫妻这样的一个关系间接的创造。今天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了我们，但是他上帝是借着我们的父母间接的创造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敬拜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从我们的父母来象征 OK 我们的生命是从我们的父母来，然后也让我们提醒我们父母从哪里来呀？从他们的父母来。我们当然父母从哪里来？一切的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所以上帝希望我们当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的时候，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眼睛可以看到，我们的知觉可以感受到，我的生命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那么上帝借着我们眼前的感觉，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让我们来思想上帝是一切生命之源。那么圣经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生的。那么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呢，就或者说象征也好，或者说描绘出也好，事实上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向人呈现出人不要忘记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是我们所有人的父啊，在天上的父。所以孝敬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孝敬父母，那么是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卡西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极重的，非常重的这个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父母看为极为重要的，看成极重的，你要把你父母看为极重，就是说你要对你的父母要带着极大的尊敬，这是孝敬的意思。所以英文圣经的版本一般会把这个词翻成 honor 你要 honor 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父亲母亲，或者说你要极为尊敬，极为尊重你的父母。所以孝敬父母不仅仅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孝敬父母要在家庭当中提醒人，上帝建立有秩序，上帝在这个他的创造当中有秩序，有权柄。那么孝敬父母不仅提醒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也提醒我们什么？上帝所建立的秩序，我们要尊敬上帝所建立的秩序。那么孝敬父母不仅是要求我们仅仅敬畏我们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也敬畏上帝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社会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有一个尊敬、顺从、敬畏权柄的心。基督徒是顺命的儿女，圣经也说基督徒是顺命的奴仆，基督徒不是悖逆的人基督徒不是悖逆上帝的人，基督徒是顺服权柄的人。那么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要 尊重这在世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顺服他们。那么在罗马书13:1，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人位居高位，我们觉得哦，这是我的选票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去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哦，那不是因为你的选票，他之所以能在那个地方，他之所以出现在那个位置，哦，原来是神所赐的。你说啊，这个人不配，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国家领导啊，这个人他为什么在那里？他在那里有原因的，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仅仅是啊，你觉得是选票的原因，你觉得是政治斗争的原因，不仅仅是这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他在那个地方，然后原来上帝把他放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不服权柄就是悖逆的人的一个记号。魔鬼撒旦为什么会被称为堕落的天使呢？因为圣经说他们是不居本位，他不想待在上帝让他所待的那个位置上面，他说我要升为至高，与至高的神同等，结果呢他就堕落。那么他自己的愿望是要升高，但是真实的表现是他从他的本位当中离开了。所以只要从你的本位当中离开，你不服上帝所定的次序，你觉得这个次序不好，不合我的意，我想离开，我想换个位置，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导致的是一个堕落。那么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堕落犯罪呢？不满意上帝的安排啊，藐视上帝的话语，藐视上帝所定的规矩啊，结果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原来是在乐园里面，结果被赶出来，离开他们原来的位置。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往往会想，哦，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敬，值不值得我顺从。但是这不是圣经讨论的范围，圣经不讨论这些。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我们要尊敬他。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尊敬人，学习顺服权柄呢？上帝说从你的家庭开始，从你尊敬你的父母开始。当你可以开始尊敬你的父母，来顺从你的父母的时候，你才会养成一个尊重权柄的习惯，你才会养成一个尊重敬畏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世界上，在你的家庭中，在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你会养成一个顺服权柄的习惯啊。所以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上面的权柄，我们可能看他很看不顺眼啊，我们觉得我们父母老糊涂了，那个很多事情他不懂啊，今天的世界跟你们那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可能这样看自己的父母，但是上帝说，你不管怎样看父母，你要尊敬他，你要顺服他，你的喜好也好，哎，你的判断无论怎样也好，但是神不在乎你是怎样看你的父母，不讨论你是怎样看你的权柄，神只是说你要去尊敬你的父母，尊敬在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对你有权柄的。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啊，是在创世纪9:18-21，创世纪9:18-21啊，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一下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就是我读一节经文，然后弟兄姊妹读第二节经文，然后我再读一节经文，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起因的方式。好，创世纪9:18-21，18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闪和雅弗拿着衣服搭在肩上，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是挪亚一家八口出方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挪亚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对上帝非常有信心的人，他曾经120年遵行神的旨意，带领一家人建方舟，他曾经120年向世人传讲悔改的义道，他一直在坚持，他120年都没有失败，没有跌倒，他一直在持守，在遵行上帝所吩咐他所做的。但是当洪水退去，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一家八口，那么有些神学家就说，那个时候挪亚事实上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之王，整个世界就他一家八口。而这个家庭当中谁的权柄最高呢？挪亚。在那个时候再没有逼迫，再没有人们对他的嘲笑和反抗，在那个时候终于有平安的日子，他在整个世界上他有最大的权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挪亚他跌倒了，挪亚他得意忘形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不对？那么在120年那么多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压力下面，挪亚都站过了，都挺过来，但是呢，当没有压力或者没有别人嘲笑，没有别人逼迫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外在的这些逼迫压力，他自己却跌倒。那么在这个时候，挪亚事实上真的好像一个很不值得尊敬的父亲，是不是完全不在意自己一个作为父亲的尊严在那里喝得烂醉甚至赤身露体，看到这样的一个父亲，那么三个儿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小的儿子韩呢，看到这样的父亲，他就出去把父亲的这个丑态就告诉他的两个哥哥。结果这两个哥哥进来以后呢，他们就不看他的父亲，背着身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一个衣服，然后他们就出来。那么我们当然也看到最后挪亚醒过来之后对他三个儿子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我们就知道挪亚所说的话后来都实现了，都实现了。人类的历史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挪亚的两个儿子被祝福，有一个儿子被咒诅那个事实上不是挪亚的儿子，应该是挪亚的孙子迦南被咒诅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为什么韩犯罪又要咒诅韩的孩子呢？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但是我们先，那么这一段故事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思想那么多，但是我们就看下面几点。那么第一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尊敬你的父亲，尊敬你的父母。虽然你看你的父亲很不像样，你看你的父亲是个酒鬼，你看你的父亲他不尊重他自己，但是你要怎么样呢？你还要尊敬他，你不尊敬他，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尊敬你的父亲。虽然你的父亲看起来很不像样，你还要尊敬他。那么当然我们也谈到韩犯罪，最小的儿子犯罪，不尊重他的父亲。今天世人就是这样，你看到一个人的羞耻，你看到一个人的失败，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态度？你看到一个人非常的失败，你看到一个人生命中遭遇很多不幸的事情，你对他的态度是怎样？我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街上观察，观察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有人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没有很忙匆匆忙忙的，没有看清脚下的路，他会绊一下，被什么东被脚下的石头或者是这种路边的这种台阶会绊一下，然后手机掉到地上或者怎么样，你观察周围人的反应，很多的时候人们就喜欢看到人家 跌倒的样子。有人看到别人失败，有人看到别人的跌倒，人家很开心，巴不得哇很开心。你看中国人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看热闹，他是看什么？看别人倒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聚上去看。所以这个寒就是这样，这样的人对人没有尊敬。对人有尊敬是什么呢？遮蔽人的羞耻，遮蔽人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谈到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先你一个人去跟他谈，你们私底下来跟他谈，你要尊重人。那么尊重人也就意味着你不是以他的欠缺，以他的失败，以他的羞耻让你觉得很兴奋让你觉得很开心。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人怎样可以开始尊重人呢？圣经说你先从尊重你的父母开始你先不要志向想那么远，哎呀我要尊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我要尊重乞丐我要尊重那些弱智我要尊重那些人你不要想的那么多，你就从你尊重你的父母开始。那么这也是当一个挪亚的时代洪水退去了，其实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这个世界只有一家八口。那么这一家八口开始处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果寒呢就在第一条诫命上，谈到人伦关系当中第一条诫命上，寒就犯罪了，他不尊重他的父亲，结果给他自己给他的后代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后果太严重。那么所以我们在很多人就说，明明是寒犯罪，为什么挪亚要咒诅寒的孩子呢？要咒诅迦南呢？其实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挪亚在那个时候呢不简简单单的是咒诅谁，挪亚在那个地方实际是发预言，被圣灵感动啊，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因为寒因为对父亲的不尊重，伤害他父亲的，伤害挪亚的感受啊，寒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父亲会怎样想。所以尊重一个人的前提就是说，当你说什么事情，当你做什么话的时候，你有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你有没有顾及到呢？当你炫耀自己的成功，或者炫耀自己孩子的成功，你有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呢？所以寒是完全没有顾及到他父亲的感受，所以让他的父亲心里非常的忧伤。那么这个咒诅临到了寒的孩子的身上，那么寒心里会不会忧伤啊？他也会忧伤，对不对？他就让你也尝一尝一个当父亲的滋味。当你的孩子让你忧伤的时候，你心里会好受吗？就是挪亚就对寒就说，你让我心里痛苦，你不尊敬我，你不尊敬你的父亲，你把我的羞耻羞辱你到处宣扬，你让我心里很难受。挪亚说，有一天你也是父亲呢，你不要忘了你也是父亲，你要尝一尝这个父亲的心忧伤，因为他的孩子忧伤，这个父亲的心是怎样。所以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挪亚被圣灵感动说出预言，一个方面呢也是让寒想起他自己的身份，你也是个父亲，所以你要考虑不尊重父亲给你带来多深的伤害，你不尊重你的父亲会给父亲带来多深的伤害。那么从世界历史上我们当然会看见这三个儿子挪亚对他们所说的话后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谈种族问题，不是谈什么什么文化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犯罪一定是会有后果。你违反人伦诫命的第一条，你不尊敬你的父母，一定会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是上帝定义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的第一条，也就是基础，尊重权柄。这是一切的，这是往后面你在谈爱，你在谈不贪婪，你在谈不伤害别人，这是一切的基础。如果你对权柄没有尊重，你对人不可能有尊重。你不尊重自己的父亲，你不尊重在上掌权的，你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不掌权的人呢？那你不跟你无关的人呢？你不会尊重他们，你不尊重他们，你不可能真正的爱他们，你不会 care 他们。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故事。刚才我们看到挪亚仿佛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但是呢 挪亚的儿子们还是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后果就是结果就是得祝福，不尊重挪亚的结果就是被咒诅。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一个看上去挪亚不值得尊敬，但是你还是应该要，你作为挪亚的儿子还是要尊重挪亚。那么我们再看撒母耳记，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那么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先知撒母耳他的故事。那么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呢一直没有孩子，那么终于有一天上帝垂听了哈拿在圣殿的祷告，上帝就赐给哈拿一个儿子，那么哈拿就把他的儿子命名为撒母耳，意思是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结果当撒母耳刚刚一断奶，哈拿就把撒母耳就送到圣殿里面去，把他交在以利的手下，当时的祭司是以利。那么是他撒母耳就在以利的手下就长大，这事实上以利就好像撒母耳的父亲一样，那么撒母耳呢就好像以利的儿子一样。那么以利祭司以利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司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祭司啊，非常糊涂的祭司。那么当哈拿在圣殿当年就哈拿没有孩子，他来到圣殿里求孩子，向上帝求神啊你给我个孩子的时候，那个以利看见哈拿就说这个人是不是喝醉了，这个妇人是不是喝醉了。所以当一个人在那里虔诚的祷告，居然祭司会认为这个人喝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祭司是何等的糊涂啊，非常糊涂。然后呢以利教育儿子是非常的失败，以利有两个儿子，圣经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他们甚至跟一些妇女就在这个会幕门前跟一些妇女就行淫乱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儿子邪恶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所以以利显然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但是呢上帝就把撒母耳就放在以利的手下，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养不教父之过，孩子不像样，这个问题是在父亲出了问题。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亲生的儿子不像样，这个问题出在谁身上啊？出在以利身上。所以以利不是一个好父亲，以利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而上帝就把撒母耳放在以利的手下。结果撒母耳对以利有没有尊敬呢？非常的尊敬，非常的顺从啊！如果我们去看撒母耳记就是这样。那么当撒母耳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夜里他听见上帝三次呼喊他的名字，但是他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是上帝在叫自己。结果他就三次跑到以利的床前啊，就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睡得很好，睡得很熟，然后我们叫孩子，就我叫自己的女儿，我们叫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我的女儿 Irene， 我说 Irene 你过来，然后第一次她跑过来了，离开自己的床，离开自己的跑过来，然后过一下我又叫她，她可能又过来，第三次我叫她怎么样，她就会很烦啊，我的女儿就会很烦。但是撒母耳不是这样的，一听到声音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一听到声音就跑到以利那里去。但是以利是很糊涂的人呐、三次之后他才意识到，哦，原来这是上帝在叫撒母耳。但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个少年人身上，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他是何等的尊敬以利，何等的敬畏以利。所以圣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谈到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后面说，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个孩子对以利的尊崇，对以利的尊敬和顺从，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在侍奉耶和华，是在侍奉耶和华。你看以利很不像样，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上帝把以利放在这个祭司的位置上，所以你不可以轻慢他。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最后当然我们也看见，因为以利的糊涂，因为他儿子的这种邪恶犯罪，结果以利一家全部被上帝审判， 但是上帝兴起了撒母耳，对不对？兴起了撒母耳。我们要知道撒母耳是在以利手下被培养起来的人，长大的人，但是上帝兴起撒母耳。所以神的心意是非常奇妙的，神熬炼撒母耳，让撒母耳学习顺从的功课，学习顺服的功课。有没有把撒母耳放在一个完美的父亲手下呀？没有。有没有把撒母耳放在一个完美的榜样下面呢？没有。上帝把撒母耳放在一个最不值得尊敬的父亲，最不值得尊敬的祭司手下，结果上帝让撒母耳成为一个很好的祭司，因为成为上帝大用的仆人。那么至于以利的事情，撒母耳要不要操心呢？他说以利这么不像样，以利的儿子这么不像样，我要做点什么。撒母耳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这样想过。他为什么不这样想？因为他知道一切在神的手中，一切在神的手中，放心，神有他的计划和安排。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是什么？要有信心。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信心有时候体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信心不是体现在你要做什么，信心有时候是体现在你不做什么。你稍微忍耐一下，你稍微等候一下，你学上帝让你学的功课。别人的功课有没有学到？他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撒母耳在这里尊重他的权柄，事实上以利就事实上就好像他的父亲一样啊，他尊重在他上有权柄的人。这个人在人看来不值得尊重，很不像样，但是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其中有神的美意。那么有一天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那么我们就能够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啊。至于那些不像样的人，我们也要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主宰啊，上帝也会很公义公平的对待他们。好，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圣经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是做仆人啦，我们要服侍人啦，啊，我们不要居高位啦。那么圣经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既然都说我们要做仆人，那好了，那你就真正像一个仆人的样子。那不仅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要那乖僻的。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节四十六节，耶稣基督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啊，如果我们有完美的父亲，有完美的母亲，我们去尊敬他，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个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完美的父亲母亲，看上去不是那么完美的权柄，我们服在他们的手中，我们学习上帝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啊，那这个就会被上帝所赞许，被上帝所称赞。好，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例子。那么在圣经中的路德记，那么记载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女人路德我给大家也是简单回顾一下在路德记记载了路德和她的婆婆拿俄米之间的故事。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呢她就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去。那么临走之前，拿俄米让她的两个儿媳妇都你们都回去吧，各回各家吧，就是我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婆婆了，你跟着我有什么用呢？是吧？你回去吧。那么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儿媳妇就是路德，她就不走不离开她的婆婆，她就对待她的婆婆就好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么结果路德对她的婆婆就说过一段很出名的话，那么这是在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这个时候，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好像是路德的妈妈一样，是吧？我们中文叫婆婆，英文叫这个 mother-in-law or mother-in-love， 就好像就是妈妈嘛，就是妈妈。嗯，那么路德尊重她的婆婆。如果我们看路德记后面的故事，大家如果有时间自己去看，你就会看见，只要是拿阿米说的话，路德绝对照办。啊，虽然有些话听起来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哎，路德绝对照办。然后路德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她一定要问她婆婆的意见，一定要问拿阿米的意见。啊，结果路德这个摩押的女子啊，结果呢，她也被以色列的上帝所祝福，她成为一个蒙祝福的女人。她本来是个外邦的女子，结果她成为一个蒙祝福的女人。结果大卫王，我们都知道是从路德的后代所诞生出来，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也记下路德这个有信心的女人的名字。那么路德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事实上与她当年对婆婆的尊敬和顺服是分不开的。因为路德对她婆婆的尊敬和顺服啊，带来她以后在以色列地，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以色列的上帝所祝福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思想十诫的第五条诫命，第五条诫命一直到第十条诫命，其中这六条诫命呢，其实就是上帝集中的在设定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那么在解决人与人之间不要互相有仇恨，人与人之间不要互相伤害，人与人之间不要嫉妒，不要贪婪，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上帝首先要提醒人，你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神在人的家庭当中设立的权柄，神在社会当中设立的权柄，神在他的家中设立的权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不是一个混乱的世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那么圣经也称那些跟从上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顺服。所以圣经常常用绵羊形容那些被上帝所称赞的人。绵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杀羊啊，很血腥的场面啊，我亲眼见到过。羊是很奇妙的生物，它没有一点点的反抗，非常，你没有看到，你很少看到有其他的生物在面对那个时刻是那样的一种反应，羊没有一点点反抗。然后羊是非常近视，它的视力非常的近，它看不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羊怎么办呢？只能跟从前面领头的，只能跟从前面领头。当然羊还有一个特点，容易走偏呢，因为它看得很近嘛，所以它只能紧紧的跟从前面。但是最奇妙，所以圣经用待宰羔羊形容耶稣，这就是强调羊顺服的那一面，羊顺服的那一面。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我们看圣经中可能上帝有很多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啊，觉得上帝很残忍。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无罪的羔羊担负我的罪，担负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过这么大的冤枉，受到过这么大的不公平，只有耶稣基督承担了。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反抗呢？因为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不公平？没有，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啊，走上天父上帝要他走上的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效法基督。如果关于上帝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关于上帝很多的话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经说，哎，你有一个样子你可以看呐，你可以看耶稣基督啊，他在世上是怎样。那么他一个很重要，他柔和谦卑顺服。所以上帝设立一些权柄，为什么耶稣在那里说仆人不仅要顺从那个善良的主人，要那个乖僻的要顺从呢？如果这个主人都非常的善良，你的这个顺服在哪里体现呢？你的我的主人总是让我哇非常的开心，那我就没有办法学习顺服。那上帝有时候放一些主人，放一些权柄在我的上面，他可能不是那么合我的意，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可以学习上帝让我所学习的功课。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效法孝敬，不好意思啊，孝敬父母。 我们不要再，我们不讨论啊，哪些父母值得我们孝敬，哪些父母不值得我们孝敬啊？有信主的父母，有不信主的父母啊，有好的父母，有不好的父母啊，有知识的父母，有文盲的父母。上帝没有讨论这些，上帝就是说你要尊敬孝敬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生命是你父母给的，是神借着你的父母给你的。当你孝敬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上帝是生命之源。所以我们中国人把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唯一把父子啊、父女、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为什么关？天伦，对不对？我没有叫他人伦，我们叫他天伦。因为这样的一层关系让我们想到哦，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所以上帝也启示人，当你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父母身上去看，去看你的父亲。上帝许可人这样去做，这不是去造一个偶像，但是上帝许可人，你要从尊敬你的父母开始。但从尊敬父母开始，实际上上帝也告诉我们要尊重权柄。当我们长大成人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尊重权柄的人啊，要做一个绵羊，不要做一个山羊啊。那么在罗马书啊，我们再次回顾这个经文，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看生命记，我们也会知道上帝在圣经的律法当中也把那些悖逆不孝的儿女，上帝的律法是要把这样的儿女要处死，凡咒骂父母的要被处死的啊，有对这种不孝的儿女、悖逆的儿女的这个刑罚是非常严重。在耶稣来斥责那些用人的传统代替上帝的律法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这样说啊，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所以人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偷偷的改变上帝的诫命。那么这里有一个人，他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供养自己的父母，他的借口是什么呢？他说我该给我父母的钱我给了上帝，所以我不用管我的父母。耶稣说这是一派胡言，这是谎言啊，这是废了上帝的诫命。所以今天在10诫第5诫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寿。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注重养生之道，我们想活得长一点啊，有的人拼命的健身啊，有的人很注重这个健康的饮食。那么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诀窍，有一个秘诀，可能我们大家往往你想活得长一点，孝敬你的父母啊，你可能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在选择你的食物上面啊，选择你健康的运动上面，但是你不妨花一点时间精力放在你的父母上面啊。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上帝在这里唯一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就是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长一点。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一点就是神全部给人的祝福，不是这个意思，但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一点呢，可以成为上帝给我们祝福的一个记号，一个记号。当然有很多的孝子啊死得比较早啊，对不对？我们就说耶稣33岁就死了，你就说上帝不祝福他，不是，只是说长寿，只是上帝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啊，有一个记号。那么有些孝敬父母的人可能活得没那么长，你会说哎呀，这个神的话没有落实，并没有兑现。不是的，上帝把这些人接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从普遍的规律来看的话，确实是这样的，你孝敬父母的人是比较蒙福。中华文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讲叫百善孝为先， 那么当我们中国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少啊，对上帝的认识非常少，但我们对人的认识是很丰富的，我们对人的认识很丰富，所以我们认为在人与人际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孝。哎，结果你看中华文明还是持续了蛮长的时间，所以你虽然看中国的经济落后啊，各方面很多问题，但人均寿命呢，相对来说在同样物质条件的国家当中，人均寿命呢并不是特别的短。所以你从普遍的规律来看，你尊敬你的父母，你确实是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那么对孝敬父母的这种祝福，同样也意味着对不尊敬父母的人的一种警告。那么最后我们在最后有特别要提到的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这里说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上帝让我们孝敬父母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想起上帝，想起上帝是生命之源。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抵挡我们信上帝，那么如果我们的父母不要让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哪个是我们真正的生命之源，哪个真正的是众生之父，哪个是我父母，不仅是我的权柄，也是我父母的权柄。这个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孝敬父母。当然绝大多数情况，绝大多数对父母的不孝敬并不是因为父母拦阻我们的信仰啊，绝大多数对父母的不孝敬是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父母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样来既表达出我们对父母的尊敬，但是也持守我们对真正天父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和敬拜。那么最后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特别圣经永远是把父母放在一个整体上面，放在一个整体上面孝敬父母。正如圣经总是把夫妻看作是一体，上帝总是把夫妻看作是一体，事实上孩子啊看父母也是一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我们不仅要教导孩子要顺服丈夫的权柄，我们还要教导孩子顺服母亲的权柄，顺服妻子的权柄，因为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当着孩子的面去贬低侮辱啊，嘲笑他的妻子，也就是嘲笑孩子的母亲，这其实就是告诉孩子你不需要尊重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不值得尊重。当这样做的时候，其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你在羞辱你自己，因为父母是一个整体，你在羞辱，你羞辱自己的妻子，你羞辱孩子的母亲，你就在羞辱你自己。你在教导你的孩子不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你不是在祝福你的孩子，你可能给你的孩子带来很深很深的咒诅。那么同样的，作为一个妻子，你如果当着孩子的面你羞辱你的丈夫，你说他挣不到钱，你说他蠢，你说他笨，你说他不像别的丈夫那么帅，你做这些事情，你在伤害你孩子在你儿子在你儿女心中的权柄，你在教导你的孩子你不要尊重你的父亲，你不要孝敬你的父亲，你给你的孩子带来的是深深的伤害，绝对不是祝福。父母是一个整体，正如夫妻是一个整体。当我们来思想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不要夫妻之间父母之间不要彼此的贬低对方，在孩子面前，尤其是当然了，你能够做到完全的夫妻同心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对你的丈夫心里一肚子气，你对你的妻子心里一肚子气，你们都是成年人，你们自己去面对，你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带到孩子面前。就是哪怕仅仅出于一个原因，出于一个你们爱你们的后代，你们爱你们孩子的原因，你都不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孩子面前，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啊。你看到韩不尊敬他的父亲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一直到今天世世代代非常可怕的后果。你可能不爱你的我是说可能啊，可能你可能对你的丈夫的爱好像不是啊特别特别多，你对你妻子的爱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我劝大家，我们至少爱自己的孩子吧。 那我们从我们生从我们养的孩子，我们知道要爱你，哪怕因着孩子的缘故，你要尊重你妻子的权柄，你妻子在家庭当中的权柄，你要尊重你丈夫在家庭当中的权柄。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不尊重权柄的人，那做父母是心里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天一个当爸爸的，他很讨厌他的父亲，他这个又不干活，只会吃饭，好麻烦，把他赶走。然后呢赶到外面去，在外面很冷嘛，他就说，哎，你就让他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这个爷爷的孙子，就是你回去拿件厚衣服来给你爷爷，让爷爷走开，让爷爷走掉。后来这个孙子咚咚咚跑回去，过好半天才出来。然后他爸爸看怎么这么长时间出来，结果拿了半件衣服出来。他说，我让你拿件衣服，你拿半件呢？这个孩子说，我留了半件，到时候我赶你走的时候，这半件留给你啊。好多这样的故事，东西方都有啊。所以你的孩子，你如果从小不教导你的孩子尊重你的配偶，尊重你的妻子，尊重你的丈夫，有一天你这个孩子会伤透你的心。不仅伤透你的心，你这个孩子他自己的后代也会伤他的心，因为他成长在一个没有权柄，不知道什么叫权柄，不知道什么叫顺服的家庭当中。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悖逆的人啊，一个悖逆的人真的是很痛苦，一个悖逆的人活在一个孤岛上面，无论他到哪里，他看不到温暖，看不到恩典。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那么有一个啊，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顺服权柄，不仅顺服我的权柄，也要顺服我妻子的权柄，也要顺服我丈夫的权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要孝敬父母。其实更多的呢，这个诫命呢，不仅仅提醒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上面也有父母嘛，更多也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其实很简单，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上帝说的，上帝说的，这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你可以不在乎这句话，你可以觉得哎呀不管这句话，但是上帝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定准。不遵从神诫命的，神说就是恨他的，恨上帝的人落在愤怒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自己不要落在愤怒上帝的手中，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就让我们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尊重上帝、敬畏上帝也尊敬人的这样的一个父母的榜样，让我们的孩子呢，也首先从家庭当中他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观念，有一个做一个尊敬人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他幼小的心里能够扎根，能够长成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知道你要祝福我们，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恩典是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吧？但是我们更是要求你，也给我们有信心，更是给我们有从你那来的智慧，我们能够承受你为我们预备的祝福。主啊，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信心啊，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智慧。主啊，让我们在你所创造的世界当中能按你的心意去行，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不仅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蒙福。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不要让我们身上一些从罪来的遗传能够传递到我们的儿女身上。主啊，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你所掌权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当中你的话语被高举。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孝敬父母的人，让我们自己也能够给我们在我们儿女面前也能够做一个敬畏神尊敬人的这样的一个榜样。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做父母的做夫妻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尊敬我们的配偶，尊重我们配偶的权柄。主啊，因为只有这样，主啊，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个尊重权柄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